刚刚过年啊，刚刚2018年我们要过春节了，要过年了。那么这两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呢？因为墨尔本人的人呢，还有我们很多佛友呢都有超前意识，他们知道师父的法会之前呢要开个联谊会的，所以呢全员墨尔本不听，跑到悉尼来听。因为本来定个法会呢是定在1月28号的，所以呢后来改到我们市政厅了。一改了嘛之后嘛，你们机票都买了嘛，对不对？这来了就来了，我没办法，也不能把你们赶走啊。希望大家呢要好好学习啊，这个天天呢要对照自己啊。因为这个世界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人心呢比较啊散乱，那么再加上呢，每一个人呢都为自己考虑，想自己想的太多，想别人想的太少，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每个人如果为别人想的话，这世界会很美丽。现在每个人都这么自私，最好别人出事，自己不出事。啊，幸灾乐祸的心态非常痛啊！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够我们惨的了啊！900万人感染上英国，感染啊，英国和日本的这种啊叫流行病啊，有900万人感染啊，英国有6560万人，当中有900万人啊接。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这种病是什么病呢？就是孤独症。因为我们人呢、啊，越来越活在世界上觉得孤独，因为自私啊，自私让人家远离你。你看，谁愿意跟自私人交朋友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自己愿意不愿意跟自私人交朋友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不能自私啊。你看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这个在这个 Middle North Coast 已经连续发生10次小地震了，最大的一次是4.2级，所以现在澳洲政府也不知道今后又会啊发生什么大地震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澳大利亚不地震，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啊。所以做人呢、啊、要懂得啊，想接触啊不好你很快就接触上，你想接触好的倒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啊想倒霉很快就会倒霉了。你两个人吵架，你骂来骂去，你很快就会吵架啊，而且会倒霉。巴西呢20号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啊，有94座城市爆发黄热病疫情，啊，已经15个人已经死了，最近7月以来又有20个人死，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少跟人家接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一个好孩子的话，你真的不要去跟坏人接触，你不要去啊练自己的毅力，我坚强不坚强？举个简单例子。你不喝酒，你经常跟喝酒的人在一起，我是不会喝的。你看看你1个月、2个月、3个月，你跟他天天吃饭，你会不会喝酒呢？你要是跟一个吸毒人在一起，你时间长了，你会不会吸毒呢？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去，真的，有时候不要去，啊，不要去接触那些啊，非常非常啊，这个境界非常非常不好的人，啊，有时候你会真的受他污染。啊，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就希望大家要洁身自好。为什么法师要到山上去修行？干净啊！啊，你看看山上鸟语花香，对不对啊？啊，讲一个真实的事情给你们听听。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把自己的孩子教育不好，啊，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年底和年初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女留学生。 在澳洲的夜店里玩玩耍啊。这个女士呢，到悉尼的那个 CBD 啊，自己熟悉的一家 pub， 就是喝酒的地方，她遇到了一位 Aussie 啊，两个人谈得非常开心。那么在两个人说说完完之后，现在这些女孩子哪有什么争节争吵啊，还算好吧，亲吻了她一下啊，跟那个男的接了吻，留下了对方电话。那个女士呢，这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呢，长得还挺漂亮的啊。这个男的当时就跟她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吧。在了解了这个女留学生最近的饮食和作息情况，这个 GP 很有本事，他就说，问她，你到什么地方去玩过，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和什么样的奇怪的人有没有接触。那个女士，那个小女孩就讲了，没有。不过她想起来，她说那天晚上我到酒吧里去，但没吃什么东西啊，那家酒水也没什么问题啊，唯一的跟她接触的就是那位本地的年轻男子啊。那位医生非常语重心长地跟她说，我建议你去报警啊。怎么这么严重啊，报警啊，因为你嘴巴里感染的病毒是来自于死尸身上的，尸体身上的，看到了吗？啊！一开始留学生啊，还以为这个医生在开玩笑，再回来那个女的谢绝了他了，说：“哎，以后再说吧，我们再联系。”好像没什么事了吧？那么搭乘 Uber 回去。大家知道 Uber 不啦？ Uber 现在不得了啊，比 Taxi 还厉害啊，手机叫一叫就来了，很厉害的啊。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忘记这件事情啊，他想想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个艳遇而已，偶遇嘛。没过几天，这个女士，这个就是留学生啊，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嘴巴里啊突然长出了大量奇怪的脓包啊。他马上去找自己的 GP 去就诊。我讲的都是悉尼的事情啊。长相很帅气，看起来好像有些拘谨，然后呢眼睛有些红，皮肤也有些这个发青的病态，确实看起来很不健康，看见了吗？这个时候他想起那名男子当晚在自己手机留下的电话，再三犹豫之下他报警了。接下来警方的回电，最后警方调查下来回电让他彻底吓傻了。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你们没听到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出门真的要当心了啊。两日之后，这个主动警方告诉这个留学生，是吧，通过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这名男的住址并搜查了他的家。警察厉害吧，发现他的家中藏着两具尸体。这名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年轻人居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尸癖，想象得到吗？你看，你们如果不把自己的孩子管好，你不让他念念经修修心，来听听驴台长教导，接一个吻就出事，看见了吗？警方照顾到这个留学生的情绪，主动提出他可以不做证人到警局录口供啊。他们啊也没有透露给这个留学生，告诉他藏在那名年轻男人家中的两具尸体从什么地方来的都不知道。你们知道恋尸癖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天天回去抱住尸体亲吻啊，染上了尸体上的霉菌啊。这个恋尸癖会在家中对尸体做跟自己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还要做那种 夫妻之事。如果当天自己这个女的留学生答应了这个男的请求和他回去的话，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可能命都没有了。这个留学生越想越可怕，晚上失眠了，而且经常被噩梦吓醒，心理医生现在每天要吃安眠药。那澳大利亚现在那种酒吧里叮啊咣啊，你们都看见了，你说小女孩怎么能进去，像魔窝一样的，它里面还卖摇头丸，还有吸毒。你说你们好好的孩子，你们念念经吧，保佑保佑自己孩子不要去做坏事吧，把他养了这么大，最后弄成这个样，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去看好了，这种 club 里面一看见有这种脸的像亚洲人的那些白人就会去搭讪，很多人就在夜店里失身啊，或者喝了大杯的放过饮料，里面放过那种麻醉药的东西，一切就是让你受伤害的啊。现在想一想，我告诉你啊，每日电讯报一名13岁的，就是维多利亚省的，就是墨尔本的啊，周一的早上被带到一个烧烤的野餐地点，随后做刀多次暴打，视频由打人者全程拍摄分享啊，3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智障少女被这个男人一起群殴，叫他吃玻璃，被火烧，拿他的脸撞桌子，踢他的脸，打他最小的澳洲人只有12岁。你们跟我讲，你们都是父母亲，你说你的孩子你放心不放心？你说你放到社会上去你放心不放心？你学佛的孩子哪会到这种地方去啊？你看看我们这下面坐的那些年轻人，你们会喝酒吗？不会喝酒怎么讲呀？会不会啊？这么完全的听不懂啊？好好的改毛病。学佛首先要注重威仪，威仪是什么？一个女孩子很有威仪站在边上，没人敢动你坏脑筋。一个女孩子，我没你们眼睛灵，有的女孩子的眼睛真的左看右看的，真的看出事情出来了。你们记得吗？过去有一个我们的老听众，在对面一个中东人，他每天开窗户晒衣服，就眼睛去看人家，有没有啊？
有。
看到那个男的天天盯住他，跟踪他，追踪他，吓得来去报警。这眼睛啊，窗户啊，有时候窗户要擦擦亮，有时候窗户要把窗帘拉上，不要看见男人的眼睛风烧的不得了。这么看学佛人庄重，你看法师的眼睛全部很庄重，看到像没看到一样。所以希望你们学佛人要懂得这些道理，不该看的不要看。澳大利亚广告公司做过很多的广告放在公共汽车的后面啊，他们后来 RTA 就做个调查，有的坐在马路边上，凡是坐那种比较色情的广告的地方，出车祸的出车率是最大的，说明人的心管不住啊。所以为什么要你们要注重威仪？注重威仪好几个方面，第一，手脚不要随便乱动。你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叫无手弄骚，听得懂吧？你人家告诉你了，那今天呢，那个史泰龙马上要过来，我一讲马上就有人投门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庄重，听得懂吧？要记住这个道理啊。台长跟那个武打明星那个谁也是好朋友，说那个叫什么蒋不是外国人呐、成龙啊，那个外国人武打明星，欧洲的， 长得又漂亮，每个电影里面我从小都看到他。不认识泰隆，他跟史泰龙是好朋友。江啊，什么白，有个白的像白兰地啊。啊，我想不起来了，待会问问他们的。谁呀、啊、谁呀、啊？小医生知道，苏燕也知道。嗯。江 Bandon 啊，江 Bandon 好像。想不起来了。嗯，就是告诉你们，他跟我在他家的时候，这个武打名人，他真的这么年纪已经偏大了，哎呦，身手不凡了。哎呀，他站起来关窗户，风大嘛，他一会儿功夫，擦五六个窗户就这么关掉了。坐在我面前，他是打坐的形式，啊，我跟他讲佛法，他天天在家里打坐的，他外国人。啊，他就告诉我，他说经常有人来骚扰他，也就是说灵界。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懂了，一个人如果威仪很庄严，灵界就不来找你。你一个女人长些眼睛这样，头动来动去，眼睛动来动去，你就会惹事。听得懂吗？所以不要这样庄严。那么最重要还有一句，语言要少的人庄严。如果一个女人在不讲话，就很庄严，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他讲，你说这是怎么庄严呢？我问你啊，大象庄严还是鸟庄严了？大象半天才叫一句，嗯，鸟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Sorry 啊，跟你们开个玩笑。戒律，记住，这叫守戒。戒律是拿来戒自己的，不是拿来看别人的。很多人懂得戒律之后，经常盯着别人，从来不管自己的，对不对啊？自己浑身都是毛病，天天讲人家的毛病。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你的眼睛除了看别人，你看不到自己。所以我教你们，任何的人吵架的时候，去拿面镜子放在自己的脸前面，然后你让对方吵架的时候看看他那个脸，让他看到他自己那个样子。人看不见的，人眼睫毛长了这么长，你都看不见的。你看得见什么？你能看见自己身上的毛病吗？你就知道看到人家身上的毛病，看见人家很讨厌。你去看好了，讨厌人家的人很讨厌的。你说他那个样子讨厌不讨厌？他看不出来，他就看人家，以为。听得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不是绑诽谤别人，诽谤别人不是拿来啊利于记那个戒律，是来严格的来审视别人的，是在戒自己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今天我做错了啊，我其实呢我很开悟，但是我做错了，一句话，做错就是不开悟。这个世界没什么话讲，你今天做错了，念礼佛了，你就是没开悟。你开悟的人不会做错事情。你们告诉我，谁开悟会做错事情呢？对不对啊？所以悟性是拥有智慧的基础。一个人开悟了才会有智慧。所以一个人说自己还没开悟，这个人一定没有智慧啊。所以有时候心情不好了，也不要有什么烦恼。心情不好很正常，你出去看看天好了，天气一下子阴暗下来，你马上心情不好；天一下子哎呀很晴朗，你的心情也会好。何况人呢？连天都是这样，那人是跟着天气都会跑的。所以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恨。一个人跟人家生气的时候不要恨，你一恨的话，你会有循环的恶气循环。大家听得懂吗？你今天单单生气，生完了就算了，气就消掉就走了。如果你再加上恨他，你接下来这个气消不掉，还会循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恨，越恨越要想，越想越恨，恨到最后嘛，做出来傻事了，那就叫没有智慧。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不能恨，不能去想他的不好。 千万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否则后悔一定跟着你啊。所以我们宁可宵夜慢，也不要做兴业。这句话我今天晚上跟你们讲，我今天宵夜宵得很慢没有关系，我只要不造兴业，你就能进步，你就会有福报，你这个人就会进步。最怕的就是在宵夜一边在造兴业，你这个业永远消不完。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算借了再多的房贷，你天天在还，总是在还嘛。你刚刚的房贷还没还完，你拿这个房贷又去借另外一个房子了，你永远还不完的，听得懂吗？人生上的业障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懂得。所以啊，要有智慧的人才能了断生死，怕死的人就是根本没有开悟了，对不对啊？你学佛的人你怕什么死啊？你今天进了佛门了，就必须生出欢喜心。你今天学佛如果不欢喜，你进什么佛门呢？菩萨给了你这么多，对不对啊？钥匙找不到了，什么东西来不及了，有的人赶公车时间来不及上班了也念经，观世音菩萨那挺忙的嘞，对不对啊？钥匙找不到，菩萨呀，哎呀，怎么不找过来？一边念还要一边假装看，你念的时候就先不要找，念完之后念好找找看啊。所以呢，调整学佛修心就是调整人心啊，自己的人心要调整好，你就会快乐。今天不开心不要留到明天，你视名为佛呀，你忘得掉的人就是佛呀，你忘不掉过去啊，忘不掉别人曾经伤害你呀。我忘不掉啊，我恨死了，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你怎么不说你上辈子欺负他的了？你说夫妻两个人谁不欺负谁啊？你们告诉我呀。哎呦，我一辈子嫁给他之后就被他欺负，可能吗？就冲你这句话，你会不欺负过他？连鬼都不相信。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啊，做什么事情无心很可贵，做过就做过，事到无心啊，这个皆可贵，人到无求品质高的。你不要求，你个女孩子跟人家谈恋爱，我不求你什么，人家男的就看得起你了，对不对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月亮，滚你蛋吧，月亮。所以你不要要，人家说你是无价之宝，你什么都要，你不就这点价值吗？你有价的吗？对不对啊？你到底嫁人还嫁钱呢？现在女孩子都是嫁钱，所以现在的老头子都保护了，结婚之前先订个婚前协约，跟我离婚。你看那个女的很有名的，嫁给我们澳大利亚那个邓天邓的那个啊，这个女的厉害吧？长得不好看，你看看她厉害吧？你知道那个老梅朵啊，跟她结婚之前有婚前协约的。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他能拿到这么多钱呢？试管婴儿啊，硬生了两个啊，这女人厉害吧？生出来之后还可以给她做那个 DNA 啊，是你的吗？是你的，分。马上接下来咒怨，当当当。所以啊，学佛的人呐、啊，我心本是佛呀，云何起贪着呀？我心是学佛人，什么都无所谓的，贪什么东西啦？对不对啊？什么都带不走的。我心本大慈，云何起小事啊？你已经有大慈大悲的心，你为什么为点小事生气啦？气得来脸都发青了。很多女孩子长得蛮好看的，气起来。我刚刚看见一个女孩子嘴巴张这么大要咬我了，打哈欠，一看就好像不是心灵法门的嘛。因为心灵法门所有的弟子有一个共同特点，打哈欠全部守则的，因为台长讲了十几年了。 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的，你实在憋不住了，打哈欠用手要遮的呀，否则公公连上牙肉都露出来，看得不得了，所以一定要改啊！我现在就不看着你讲了，我就一直看着你。其实你在这里，我心本外，云何不自在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活到今天，开开心心了，对不对呀？苦闷也吃了，宵夜啊，对不对呀？不要再去跟人家争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借助别人的智慧来使自己不受蒙蔽。你自己搞不清楚，你不能借助别人的智慧的。别人的智慧是谁的智慧，知道不啦？你们也不要捧我什么师父了，菩萨的智慧，你借了菩萨的智慧来让你不受蒙蔽，在人间不受五欲六尘的污染，对不对啊？真正的开悟的人是从别人身上的缺点优点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生活。你看到别人的缺点了，你不能再犯这个缺点了，你看见别人身上有优点了，你马上学呀，对不对啊？你看师父身边的小鱼你们都认识了啊，过去吃东西很少的，他就是看见很多人很喜欢吃，吃了很多，他说这是优点，他就拼命吃饭。所以心中无非就不会有烦恼啊。为什么？你心中没有什么是和非的，你没有觉得这是对的，你因为你心中觉得对了，你开始就觉得他不对了，没有对错，你就不会跟人家争吵，对不对啊？心中无爱啊，心中要没有挂碍，你才会心才会无私啊。讲一个啊小笑话给你们听听。有一位神父啊，西方教的神父离开了人间，来到了天堂。天堂的守门人静静地接待他进入天堂。以后讲给你们听听，上次我在广播里已经回答了，天堂在天上的第几层啊，知道不啦？不知道是吧？啊，有人知道，那不知道的人去问有知道的。结果呢，天堂的守门人啊，静静地接待他进入了天堂，啊，进来非常安静地接待他进来。过不久呢，来了一位出租汽车的司机，静静的，就是好像啊来了啊，静静的，就没把他当回事。啊，有一个人过世之后，神父啊很厉害啊，结果来了一个出租司机啊，刚离开人间，他也上了天堂。这天堂的守门人呢、啊，非常热情招待他，啊你来了呀、啊，出租司机呢啊很气，哎呀这个天堂守门人对他鞠躬。啊，非常客气。神父在边上看到了，他就在讲，在人间我是专门教人家祷告的神父啊，那他只是一位计程车的司机啊，哎，这个看门的官，其实我们就叫护法神啊。那你为什么对他和对我怎么不一样啊？那个守门神就跟他说，不错。你是一位专门教人祷告的神父，而且你也很认真的教人家祷告，可是你听祷告大部分的信徒都在打瞌睡，而这位出租车的司机在人间喜欢开快车，又不遵守交通规则，只要别人一坐上他的车，所有的人都会祷告。实际上你们来听师父演讲，你说这样，你说你们等于没有听啊，对不对啊？你看你们现在就像坐着出租车司机的拼命的在祷告呢。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对不对啊？你们每一个人学佛实际上也是一个因缘，别人一说，哎，你到哪里去啊？我礼拜六总是到那里去吃素餐去的，免费的哦，那我也去。那到来了一听，哎，这个卢台长讲的蛮好的嘛，下次再来听听。 听到后来嘛，开始祷告了呀，对不对啊？那我们不叫祷告，我们叫什么？念经啊，拜佛一样的，听得懂吗？所以呢，以自己的身体做错的事情来忏悔，教育别人，改变他人，它也是一种功德。所以你看，你今天做错了之后，你去告诉别人，我错了，我现在改了，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功德很大呀。听得懂吗？有什么关系了？你看他们马来西亚很多的佛友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经常把两张照片拿出来，一张流里流气的过去，一张现在虔诚的不得了，脸相都变得现在，他就是拿出来做功德的。你们呢？过去不要讲了吧，现在呢，现在也没什么好啊，对不对啊？就台长告诉你们，生命由寂静无明空性的混沌当中开始啊，也就是说今天每天早上睡觉醒过来之后一片，但是呢人呢浑浑叨叨的，其实就是我们新生活的一天开始啊，混沌当中开始，并从宇宙的空性意识当中启动了念头，就是你刚刚醒过来你脑子都是空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们看，有时候你们睡着了，人家来叫你，哎，醒醒醒醒，你突然之间醒过来，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的。要修就是修这种空性，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人睡觉为什么最舒服？脑子里空了，但是脑子里什么都东西都在不停的转，你说他觉睡得好吗？接下来是不是要吃安眠药啦？对不对啊？所以啊，有念头就会有所求，你一求，脑电波发出去之后，你就有欲望，欲望使意识上进入了你的梦幻般的无尽的游戏人间。你看看，要这个要那个，在人间当中嘛，游戏啊，很痛苦的，得不到痛苦，得到了也痛苦，因为得到了怕失去，得不到难过。像你们年轻人谈恋爱，找到个女孩子很漂亮的，找不到时候天天追啊追啊追啊，很痛苦啊！哎呀，只要回一个电话，只要回一句，哎呦开心哦，他给我发的嘞，骨头轻得不得了。等到他嫁给他了之后，开始担心了，因为什么？人家都在勾他老婆，他担心啊，老婆哪一天离开他了？他追了好几年，不是白追了，花了多少精力啊？所以人患得患失了。菩萨早就告诉我们这些的，对不对啊？所以找老婆不要太好看，找男人也不要太难看啊，什么东西中庸之道，明白了吗？好看难看向北看，所以人生就是在美中不足吃尽苦头当中生存。你们告诉我哪一件事情你们是美中，全部十全十美的，对不对啊？十全十美有了，美中不足哪有啊？十五的月亮还有阴晴圆缺呢，对不对啊？太阳还有阴晴圆缺呢，所以等到人生结束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原来是做梦啊！等到最后要死的时候，躺在床上。医生讲，人家打针了，说、哎、我要走了，我已经80了，伸出颤颤巍巍的手，连筋都找不到。我告诉你，这时候你才知道一切都是空的啦。你为什么不能早点知道啊？年纪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点功德啊？多做点好事啊，让全世界人都想着你啊，对不对啊？最终才一切归于真相啊。想一想啊，有时候人生啊真的很苦啊。你看澳大利亚去赌博呀，赌到好了1月19号呢，就星期五呢啊，一个男子冲入墨尔本皇冠赌场，点火身上浇满汽油，点火自焚，三名保安人员上去阻止，全部被烧伤，一个男子自己死掉了。为什么？全部赌光了。你们去看看墨尔本那个皇冠赌场，过去悉尼没有赌场的时候，全部到墨尔本去赌啊！ 你看看有多少上海女孩子啊，我就知道有个留学生女孩子把家里的钱全部弄来赌啊，赚来的钱啊，工资啊，就这么赌光啊，她老公还给她送饭，孩子在家里吃熟泡面。你想一想啊，一个人怎么样，你到这里来呢，非但不吃熟泡面，还有这么美味的素食给你们吃，吃完了把碗一扔，洗都不要洗，接下来还有人跟你们哼哼教导。你们不要以为卢太长念白字啊，跟你们逗着玩了，不要在意卢太长怎么念，哼哼教导，尊尊教导，我会不认识的。这个 master 怎么做的？你看看，你这在家里，看见了吗？你在家里，在悉尼的 Jordan Spring。周六凌晨你在家里蛮好的，人家在家里呢啊，他自己老公和妻子和两个孩子正在家里睡觉，当时就听到一声巨响，走出来一看，一辆汽车因为醉酒驾驶直接开到他家的后院了啊，车速100码，哎呀，差点把他们家里人压死。你以为啊，现在的人坏到什么程度？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一定要记住讲给你们听。啊，在意大利，啊，警方逮捕了一名42岁的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哎，救护车工作人员为什么会逮捕啊？你们想象得出来吗？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你们想不到。他专门在救护车当中把那些送救护送医院的救护的那些药救命的老人把人家掐死，打空瓶的针。你知道他一共打死过多少人呢？啊，因为他卖尸体，他跟人家殡葬服务机构收有佣金，因为死掉一个人人家送到火葬场化妆，火葬场就有钱赚，就给他佣金，佣金多少知道吗？只有265美元，他就把一个老人家掐死了。你们现在想想，人还有道德不啦？你们以后身体不好的话，也不要叫救护车，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我马上派车把你们送到医院里去了，保证不会把你们掐死的。想一想了，人现在多坏啊，饿到什么程度了还不知道，丑闻呐、啊，意大利啊，对不对啊？啊，你知道吗？他已经把12个人弄死了。所以你们想一想啊，人为了钱什么都能干的。所以啊，你们要学佛呀，明白了吗？啊，你看悉尼购物广场发生枪击案，满地鲜血呀。Black Town 啊，啊，看见吧？一名年长的男子骨盆中弹，鲜血满地，啊，光天化日之下四声枪响倒地身亡。韩国医院火灾大家看到了不啦？死了多少人知道吗？41个人烧死啊，那不是等于人家过去说你下地狱了，被火烧啊？人间活在死亡一样，70多人受伤啊！你们想想啊，一家医院呐、啊，送进去找死啊，真的。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呐、啊，人呐、啊，学佛度人呐、啊，先要自己好好学佛，才能度别人呐、啊，要靠智慧，明白吗？要保持佛友之间的友谊，靠美德啊，学佛度人啊，能够度到别人靠智慧。啊，想要保持佛友之间的友谊，靠美德。你们大家朋友跟朋友之间，佛友跟佛友之间关系很好，靠美德啊。整天欺骗人家，整天占人家，整天脑子里就像占人家便宜啊，怎么样跟人家关系好啊？所以耐心与恒心是拥有智慧的基础，所以学佛人要有耐心还有恒心。你们告诉我，举举手看吧，学了1年以上的举手，举啊，举高一点给我看呀。好，放下来。 学了两年以上的请举手，越来越少了吧？学了三年以上的请举手，看见不啦？寥寥了。学了四年以上的请举手，无几了。现在知道了吗？这学佛人呐、啊，告诉你们要有恒心，谁没恒心，谁就失去智慧啊。那个有一个跨国公司啊，在中国招聘啊，应考人员呢成群结队的熙熙攘攘在会客室里呢就等着啊，等了半天呢没有人出来，他们就在话在那个办公室里啊随便的会议室的闲谈啊嬉笑啊，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态度非常的从容，很礼貌的越过正在那些谈话的人群，独自走到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啊角落，然后呢突然呢他发现一份报纸掉在地板上，他捡起来啊跌得非常整整齐齐的放在办公桌上，他的这个举动啊没有引起任何在会议室等待应聘的人所有的人的注意。过一会儿那个秘书出现了啊，说本公司只招一名，经理决定录用那位青年。所有的人都傻眼了，为什么？说为什么？促见精神。为什么？他这个客厅里边装着摄像头呢，老板就是招的经理，看你们有没有耐心，就是有意讲好三点半叫你们等到四点半，有的人脸上显出不耐烦了，有的人啊聊天怎么看手表，他老板摄像头里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你这种人就不配做领导，不配在我们公司里做，你做公司里做最起码的你要有耐心，学佛也要修恒心，你们说做什么事情人不要有耐心啊？老板就有意的，就是这个人很有耐心，等了很长时间，东西嘛捡了整整齐齐在那里，不急不躁的，人家出来就点名，我就要你，啊，他没有不耐烦的，以表威仪，啊，你看看我们有很多佛友，也是这样的去应聘啊，等了很久啊。啊，为什么人家老板最后要他？说你一直等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显出来急躁的样子。结果他后来告诉我，师父我在念经呢。就是这样，人有时候你一念经，心就沉下来了，你就有修养了呀。你看法师在边上，他为什么沉得住气啊？他在念经啊，那对不对了？你们要是烦恼的时候，等车的时候，人家走来走去看手表，烦得不得了。你念经，你烦不啦？你觉得还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你念经，正好有时间，多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愤怒中看出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如果在愤怒的时候，你很冷静，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吵，你这个人就有智慧。发脾气，你不开心了。愤怒中看出你这个人有没有修养啊，对不对啊？所以啊，贫困当中才能看出朋友啊，你穷的时候别人帮助你给你脸看吗？还是很对你好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台长是经常帮助别人，我帮助什么？帮助每个人都是家里出事情了才来找我的，每个人都是卢台长，你给我看看啊，不是看你人啊，连你家里的过世的灵性都要看的，所以要记住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你们不要把我丢了。所以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你如果骄傲自满，你就是走到智慧的尽头了，听得懂吗？你只要一骄傲，你一定没智慧，现在明白了吗？讲给你们听，我今天为你们准备很多精彩的东西的，你们想不想听啊？想听啊。一个人要倒霉之前会出现五种症状，想不想听啊？我想你们都不想倒霉啊，是 所以讲点证照给你们听听也没关系啊。记住了啊，一个人要倒霉之前有五种证照啊。第一种证照，非常骄傲狂妄自大，根本不听别人的劝，而且讲出来的话不知道天高地厚，听得懂了吗？本事没有长，脾气却长了，这个人要倒霉了，明白了吗？对谁都不卖账，对领导不卖账，对朋友好像自己什么都是第一，这个人要倒霉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要倒霉了。在单位里这种人肯定要倒霉了。你看现在社会上如果这种领导很快的就给人家举报了，你相信不相信啊？别人善意提醒根本听不进去，还嘲笑别人当耳边风。想听第二个吧？因为第一个我知道你们下面基本上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叫开始贪图享受啊，吃喝玩乐，沉迷于好色淫乱，那个时候就开始跟人家评攀比了。哎呀，我有钱还是他有钱的，看见人家买个好衣服，虚荣开始了；别人买的新的手机，你也要，这个开始了，麻烦了啊。然后沉迷酒色啊，这个会严重的损毁自己的福报，会让你开始倒霉，听得懂吗？第三啊，工作极不负责，什么事情不负责任？你们去看这个人不想干了，他会负责吗？这个人如果这个家他不想要了，他就无所谓了。一个男人如果他不想要这个家了，你说他在家里会在乎你吗？你气得半死，他照样无所谓了。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来了，不回来。你再骂我不回来，你再骂我打你。哎呀，走嘛就走。本来他做好最好最坏思想准备的。一离婚就开始倒霉了，烦呐、啊，分财产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啊，这个都来了。然后呢，平时呢，什么事情不愿意干，啊，慢慢的，啊，只干自己事情，天天混，这个人接下来倒霉了。第四，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我跟你们讲过吗？你们交好朋友，你们交好运。你们今天交不好的朋友交厄运，就是这么简单。你要说你今天跟李嘉诚认识，你说你会不会交好运啊？他不给你钱你都会有钱，人家一看见你，哎呀你跟李先生这么好啊，人家开你了。李嘉诚有个司机跟着他开了20年车，走的时候李嘉诚给了他一张支票200万，说你回去养老吧。他说李先生，你这钱留着，我不要，我其实已经很富有了。李先生说，你给我开了这么多年车，你又没做生意，你怎么会有钱的？他说，李先生你都不知道，你我每次开车的时候，你只要在车上说哪个股票买，我就去买一点。你说哪个地方土地好，我就去买一点。我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万的身价了。就一个司机，你跟谁在一起，你当然跟谁了。你要是当年跟佛陀在一起，你不是现在上天了，对不对啊？你要跟魔在一起，你不下地狱了，对不对啊？你们至少跟台长在一起，就算不学佛的话，你以后说不定你们就是台长了。你要是跟我学佛的话，那以后是什么？讲想点这么腼腆啊，菩萨上面呢，还感面呢，还下面呢，听得懂吗？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你很容易染上恶习。我们有一个佛友，他在跟我说，他的儿子本来生意做得很好，在上海青海路那个地方啊，是专门卖就是个人私人的这种衣服啊，这种，哎呦赚了很多钱。结果边上那个人看他生意做得这么好，就开始陷害他。怎么害他的？带他去吸毒啊。 一吸上瘾了，倾家荡产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不要交好，不要交坏朋友。你们眼睛左右看看清楚，哪些是好人可以交，哪些坏人不要交。你跑到观音堂来，能交到坏人吗？坏人会跑到观音堂来的。所以看看你们的脸呐、啊，每个人看上去都像好人呐、啊，那是不可能的。第五，这个你们可能没想到，要倒霉的人不爱干净。那为什么？你看在天上要下来的人到了啊，身上臭臭了，衣服啊破了。椅子坐不住了啊，头上的花环掉下来了。一个人如果不爱干净的啊，我告诉邋里邋遢的，你的倒霉相就出来了啊。早上不洗牙不刷啊，家里不收拾，到底脏兮兮的，这就倒霉的预兆。所以人家说出来要山清水秀的，看看你们的师傅，苍蝇跑上去都要掉下来了。干干净净啊，见菩萨啊，对不对啊？干干净净跑出来见人多开心啊，弄得垃圾啊，谁要看你啊，看了都难受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自己越是学佛人越要干净，真的。你看过去法师在菩萨这里经常要沐浴啊，对不对啊？他们就是不停地靠沐浴的，恒河里面也是沐浴啊，经常洗澡啊。所以广东人很喜欢叫冲凉，他们很喜欢冲凉。你知道冲凉的时候人会很舒服的，对不对啊？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很浪费水。所以呢，走好运的人不管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从风水学上来讲啊，人家说就是四通八达，弄得乱七八糟，这个人四通啊，不四通不发达，听得懂吗？所以走到家里来，走道上干干净净，不要堆东西，堆了以后走过来像跳芭蕾舞一样，你家里完了。走出来一条道一定要干净，自己的通道，尤其门一开一定要亮，你实在暗的你装点多装几个灯嘛。现在这种节能灯已经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那对不对啊？说十一之光可以照出90瓦，你相信不啦？所以啊，记住了，都会对人的生命和什么东西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个五个告诉你们，你不想倒霉，你帮我这五个好好守住啊。人有时候只有外在的，哎呦，时间不对了，超过太多了啊，超过太多了，不能再讲了。哎呀，讲得这么快啊，我本来还要跟你们讲，人间阳寿已尽，天会有15个证照。下个礼拜没时间了，很多人还要问问题呢，对不对啊？真的，这个精彩啊！啊，没办法，台长这里都是宝啊，台长身上都是宝，因为我属猪的啊。这个讲完之前呢，讲两个小笑话。笑不笑是你们，讲不讲是我啊，你们不笑我也没办法啊。全精神病院的人都在礼堂听领导慰问演讲。不聪明好了，我也没教你们了。讲了半天也没人鼓掌。开心不啦？开心吗？再讲一个。台长反正跟这个忧郁症啊、自闭症啊、神经病啊都非常有缘分。再要讲一个，在公园里啊，有一个长的椅子上，公园里不是有长椅子吗？坐着两个人坐着，其中一个呢在很安静的在看报纸， 看报纸，另一个呢对着空中啊啊不停的做钓鱼的动作。做这个动作一会儿呢，他这个动作一做呢，很多人围观了，他就跑过来看他是干嘛。围观，这是警察也过来了啊，对看报的人说，哎，他是不是有病啊，是你的家属吗？就跟那个，哦，是是是是是是。警察说，你看看他不停地做这动作，弄得来这么多人都来看了，如果他神经不正常，麻烦你马上带他回家吧。那看报纸的人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他精神有毛病，我马上带他回家。然后啊，马上这个人啊马上做出划桨的动作。鼓掌啊。好，今天跟大家演讲讲完了。演讲讲完了啊，这个领导的演讲啊引起了全院朋友们热烈的鼓掌。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连线啊我们的墨本的那个观音堂，跟他们解跟台长在一起很开心的，明白吗？特别开心，过年尤其过年那特别开心，年初一一天开心。有吗？
喂。
哎，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给您请安，我们是墨本观音堂的。
我刚才讲笑话，你们听懂了吗？
刚才师傅好开心哦。
鼓掌了吗？
鼓掌了。满堂大笑。
好，问问题吧。
好，弟子有一个梦想请师父开示。弟子做梦就是有一个白天我在自己家后院，刚好站出来后院门口的时候，就有一队人就是来把我弄院子，我的后院。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我就是站在那里看。然后呢，他们在拔后院的树的时候呢，拔了一棵树出来，然后我就这时候我就看见我们墨本观音堂呢有个同修就走过来说，这个树不要拔，我想留着。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很清楚是有三颗玉米掉在那上面，但是那颗不是玉米树。
知道了知道了，没关系的，功德有漏。
哦，是我吗？
是你。做功德不要乱讲话，做好事不要乱讲话，功德有漏。
那我知道了。我要念礼佛吗？
最好念。
为这件事情吗？还是
三遍？不是这件事情，肯定你度人呐、在观音堂讲话有漏。
行，我明白了，感恩师傅。那接着下来就是画面一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带着我女儿去看望这个同一位同修，然后呢就是进去开门的时候就开了右边的门，先开右边的门，当时进去以后呢，是一个小孩子在做功课，开着灯，男孩。
这孩子你认识吧？
不认识。
不认识。
他也认识我。
好了，不要讲了。你有没有掉过孩子了？
有。
念呀、没走掉啊。
哦。
还在家里呢。
是的。
这种梦
典型
的。
然后我就关上门，然后就开左边的门，因为我是要去找这位同修，然后就左边的门呢，就是进去了。我带我女儿进去就看到跟同修打招呼，然后我就看到同修坐在沙发上。然后好像他知道我要来干嘛，然后他就说，哦，你来了啊，这个你拿走吧，这样子。
谁来了？
就是那个同修看到我来了，他就说，哦，你来了，那他好像知道我跟他有约似的。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后我就看到他 他沙发旁边桌子上摆着一些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代购的那种健康食品啊之类的。那我就没有讲话，我就心里就想，哦，原来他在做代购，然后就没有了，就完了。
没什么，你跟他缘分很深。
哦。
代购嘛，就代购了。
对的，那我还是要再许愿给啊、那个孩，我自己的孩子。
继续给他好好念经。
行。知道了，好，感恩师傅，就这次，嗯，好，我给另外一个同学问，感恩师傅，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
请讲，
今天请师傅帮助我解决一个难题，我的公公知道我学佛了，特意给我写了两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计划，其中一张还画了观世音菩萨的像。师父开始说过家里不能挂心经的，请问师父我应该怎样处理才如理如法了？
这个是难题啊，卷卷好，红纸包好，送到墨尔本观音堂去嘛，好了。
因为他们想我挂在家里，我就不好意思拒绝。还有我刚才读的那两幅字画，其实有写错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给公公帮他念礼佛了。
不要了。
哦。
送到观音堂不好了。
哦，知道的，知道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我不笑了啦，我跟你笑呢。好啦。
好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
哎，师傅好。
啊。
师傅请师傅帮我解一个。啊，本周三，啊，释迦牟尼佛成道日。我念了27遍礼佛，之前烧了7张小房子。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梦见两盏很大的莲花灯，啊，非常的漂亮，就像在电影里头、看到的那种梦幻，很朦胧的，啊，色彩是粉色和白色的那个画面，啊，闪着很多光芒，啊。刚才那时候呢，看到了两个面孔，一个呢是共修组的一个很资深的女师兄的面孔。
女师兄，共修组的女师兄是吧？
喂，
是不是共修组的女师兄啊？梦到。
对对对。
有没有光啊？身上有没有光？
女师兄的面孔。
身上有没有光？
是一个陌生男子的面孔，我知道了。其中的一盏莲花灯开始燃烧，就像那种感觉，像那种火药被燃烧了一样。这个花瓣有些卷曲，边上发灯。
这两个人，你不要讲了，这两个人修心有漏，修的不是太好。
OK。
嗯，莲花卷曲，而且身上没有佛光。好了。
对，完了那个中间的那个花，就是那个灯光啊，花心了啊，要搞掉啊。完了，我赶紧梦中呢，我赶紧想要去用手去扶持，来，这时候梦就结束了。
你要是方便的话呢，就提醒他们；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两张。条子让你们共修组负责人去递给他们，有佛有做梦都讲出来，人家都听到了。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我对我需要不需要念什么小房子或是礼佛呢？
你没有什么需要，只是通过你提醒对方要好好修心，好吧？
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感恩师傅。
好，
好。
墨尔本第二个地方。
喂喂，台长好。
你好。
台长好，请给台长请安了。
嗯。
那请台长给我解两个梦好吗？
嗯。
第一个是我前几天我自己做的， 做那个，我梦见王洪门，台长记得知道王洪门啊，他在那边一个劳动科，就是我们小时候他的这种平板车，我们叫劳动车的，他笑嘻嘻的拖着这个车在走，然后旁边有两个人在帮他，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在干嘛啦？
我没有干嘛，我就看着。
监督他们。
我有这么大的权利监督王洪门。
开心的不得了。乱梦。不要去乱讲了。政治的人物我们都不讲的，就是做梦我都不讲了。管他什么红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就管卢军红。好了。
好，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今天早上做的一个梦。
你能不能把你的嘴巴靠近话筒一点啊？
哦，好的，对不起，现在好了吗？
好了。现在好了。
我女儿呢，今天早上做了一个。
又轻了。
哦，太轻了，哎呦，对不起。我女儿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
又好了。
谢谢。她梦见在床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假蜘蛛，然后呢，她说比人还大，这个蜘蛛是假的。啊、哦，好的。
蜘蛛，我没讲话，她就好的好的，我还没讲话呢，蜘蛛是不好的。
哎，她这个蜘蛛是假的。
假的就是有假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真的。
假的不好的，那就是没有不好啊。
假的不好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哎呦，跟领导讲错一句话，哎呦，怕得不得了，哎呀，领导会不会明天对我不好啊？怕得不得了。但是呢，实际上领导没有。
哦，我。
就假的不好。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我知道了。可能我女儿想的太多了。然后呢，她说她还看见屋顶上的有很多真的假的蜘蛛，很多很多。
哎呦，
假的比真的多。
那有真的你就有麻烦了。
哎，她是有两个真的掉在她身上
了。哎呦，不好了，这绝对不好了。
那怎么办呢？
念礼佛呀。
念礼，给她念礼佛。
对呀。
哦，那每天念几遍？
我再念三遍，还要消灾吉祥神咒，每天念27遍。
哦，好的。
好了。
那念多长时间呢？
念一个礼拜之后，你的女儿两个假的、哎、就不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了。
我知道了，他是讲的太多了，可能。
好了，
谢谢台长。
因为你讲的很多，所以他才会讲的很多。你妈妈就是喜欢想的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现在已经不太想了。
好了，换人嘛。
好的，谢谢台长。
好了，不立四本了。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好，晚上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谢谢。
我想提这么两个问题跟师傅。第一个问题，想怎么处理好这个精进与我执这个问题的界限？因为我在去看到师傅的白话佛法的时候，有几篇多次有提到，不能我执也是会带来业障的。但是我自己也理解，我有时候想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严格要求自己有时候就与家人的意见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就是我执了？所以我就对我执和精进这个概念有时候容易搞混了，请师傅开示。
什么概念不应该把它搞混？精进是正能量的，我执是负能量的，要搞清楚。精进是对的，是永远是对的，我执那是永远是错的。那么在家里，如果你影响了家里人，跟家里人没有搞好关系，你就拼命的去做某一件事情，那就叫我执。
那就叫我执哦。
如果家里完全关系搞好，摆平了，不影响到他，或者他不给你反对，你拼命的努力，那叫精进。
哦，是。
现在明白了吗？
对 这个明白了，这师傅说得很清楚了。我有时就认为我是为了我也学佛要努力要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家人就不配合我，就是我说这算不算我执啊？我这个
就是执着，不能像法师一样，法师他是许了愿力的，你又家里甩不掉，这概念不应该把它搞混。精进是正能量的，我执是负能量的。要搞清楚，精进是对的，是永远是对的，我执那是永远是错的。那么在家里，如果你影响到家里人，跟家里人没有搞好关系，你就拼命的去做某一件事情，那就叫我执。
那就叫我执哦。
如果家里完全关系搞好，摆平了，不影响到他，或者他不给你反对，你拼命的努力，那叫精进。
哦，
现在明白了吗？
这个明白了，这师傅说得很清楚了。我有时就认为我是为了我也学佛要努力要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家人就不配合我，就是我说这算不算我执啊？我这个
就是执着，不能像法师一样，法师他是许了愿力的，你又家里甩不掉，把家里摆平。如果你不顾家里，你在家里，大家就是这么修行，这么执着，不管别人，那就叫执着。
大家执着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谢谢。我想提第二个问题，我怎么样判断我们拜师的那个弟子莲花到底有没有掉下来？
打电话呀。
打电话，但是很难打通。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尽量的想把这个打电话，跟师傅看图腾的这个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所以一个方面的原因，我造成我没有一直没有打成，我就会想
打不进来说让给人家，你智慧都长到这种地方去了。你几岁啦？
我今年60多了，67、68了。
啊，那再看看算了。今天你打进电话来给你看看，号码多少啊？
24839。24839。
八四。
24839。
还在呢？
还在哦，感恩师傅。
像和玉石一样的，很干净。你这个人很干净，你脑子里很干净。尤其你是对女色方面很干净，年轻时候不大好，现在很好。
讲的时候我一定要精进的努力的学，
好好学习。你这个人手很巧，会做很多菜啊，会做修很多东西啊，家里什么东西你都会修的。
对，师傅，我喜欢我学电的，以前不学，喜欢帮别人修一电灯啊，修些什么电器，是我的力量修的。
你的愿力已经出来了，我待会统计一下，你们谁家里要修电？他的电话是 4A1AA1。好了，
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
拜拜。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黄金海。接下去，
感恩大慈大悲救大
朗诵，靠近嘴巴一点。
台长，我是黄金海岸的新抚养，请卢台长帮我。
新抚养啊！
我小女儿在2003年往生了。
哎呦！
以前我很少梦见她，但是当我帮她念了大约20张小房子以后，我梦见她，她跟我说她现在还好。不过要去找律师，请台长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感恩卢台长。
告诉你，他在下面，在地府，要找律师的话，就是要找阎王老爷来报仇，一定在阳间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冤枉的。你告诉我怎么死的？
他是砂石非典的时候，2003年砂点肺死的。
非典呢、啊、你们想想看，你们怎么没得这个病啊？念经啊，他不念经啊，你看可怜不啦，冤枉不啦？你知道一个大的业障来的时候，整个这叫什么知道吗？共业。比方说这个共业来了，你就算一个普通的人不好不坏，你不应该死的，你也就死了。如果一件好事情来了，你这里的人不应该有好的报应的，他也报掉了，好报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冤枉。 他所以要求律师，实际上他就是要伸冤。
是吗？那
送到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给他看病了？我告诉你，找他的没了，不去找他的。
我想请他一想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给他念小房子呀。
继续念，大概要念多少章？
你现在念了多少章？
我现在，因为我是新佛友，所以我念的大概最多都还二十多章，三十章左右。
你想想看，二十多章想超度啊？超个魂了！你要赶快给他念了，像他这种已经过世的人，你先给他念四十九章，然后接下来还要八十六章。如果晚上来找你说很开心了，上去了，你还要给他念四十二章，记住这个数字。
好的，谢谢。
可怜呐。
另外帮我。
我都看到了，他女儿走的时候这脸都变形了，过去很好看的。个子高挑，聪明的，
科技大学的，
看见了不啦？跟你说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刚刚我不是跟你们讲了，亲个嘴都亲得了，那么要了命了，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洁身自好吧。
我不去，谢班长。
你不要难过，等到你下次你这些经文念好之后，你台长会让他来看你，你会很开心的。因为他再来的时候，他一定给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了。这个对台长来讲小菜一碟的，一定会把他抄上去的。你好好念经了，把他的出生心要念掉，你不要这么挂碍他。你要是这么哭啊哭啊，他就会经常来看你，对你不好的，你身体就会不好。
好的，
不要难过，没办法，这个世界末法时期，稍不留神就受到工业的影响，听得懂吗？不要哭了啊。
另外一个，我想请罗凯生开始，我把我第二个孙子念了七张小房子以后，我梦见了他，我抱着他问他，你的皮肤很痒，好一点了吗？他回答我说好一点了，婆婆。
他活着不啦？
现在在
什么啦？你做梦做到他说他是不是皮肤不好啦？
对呀、啊、对呀、啊、他很
他现在梦中说好不啦？好一点了是不啦？
他说他好一点了。
好一点吗？你七张呀，太少了呀。
婆婆，不过要找到23个类似小乒乓球那大小的球就行了。我问他现在找到了没有，他说没有，还没有找到。还没找到，但是他知道在哪里，但是拿不到。
拿不到，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他就拿到了。
哦。
你要给他念68章，你有的念了。你现在什么活都不要干，天天跟我在家里念经。中午晚上下面条。
一生只尽快的做到。
赶快。不要难过，你讲起来你也是个非常好的人，自己身体要当心，你的肠胃很不好，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自己的妇科也不好。自己好好的，不要太难过了，明白了吗？
好的，谢谢。
你跟台长认识了，你就不要担心了，操作上去了就好了。
台长，
啊，你就一个女儿是吧？
不是，我3个女儿，这是最小的，你看我这是最小的。
好了，还有2个呢。
对呀，
要开心啊，真的，人要想通啊，真的，战争年代。家里有几个就死几个了，真的，你要这么想你就想开一点了啊。
好的，谢谢。
听台长话，人不会死掉的，他死掉他就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肯定知道妈妈在跟卢台长打电话呢。啊，
希望卢台长也能救救他好吗？
你救他不是我救他，我要救的话我要救多少人啊？我自己不要
我一定努力，我听台长的话，我一定努力。
好好听话了啊。
好的，
不要难过啊。
谢谢。
你有一个女儿，你现在剩下2个，有一个女儿是讨债的，有一个女儿是还债的。
是吗？我大女儿做物理治疗师，二女儿是会计，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是还债。
想一想啦，会计是来讨债的。算账算到你的头上还不懂啊？物理治理师经常帮你治疗治疗，还不要钱。
对啊，我有自己找女婿跟女儿他们了，因为他们成熟。
跟你说啦，这你随便往上面躺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台长，谢谢你，拜拜。
不好。
接下来呢 ，pose 的。
哎，对，师傅好，给师傅请安。
你好。
请师傅慈悲，慈悲开示，给个梦。
不要这么神秘兮兮的。讲吧。
哦，我就是我有个梦，就说我开车有五个小时途中，我梦到有一条蛇，完了在半路，完了就朝这条蛇朝我这个头朝着我，完了有一个老人住，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条蛇在哪里啊？
我在开车开。
他在车上吗？这条蛇在车。
在路边。
在路边，你看见了，就是说明你的周围有人对你不好，有不好的意念。所以没关系的，有个老人出来帮你挡住了。这个老人。
对对对，拿一个棍子。
什么样子的啦？什么样子的老人啦？
这个老人好像就是很大的年纪了，完了就他说不用怕，有他就拿那个棍子帮我摁住他的头或者怎么样。完了就好了好了没事，有人帮
我。那个老人你认识不啦？
好像是不认识。
不认识的话，就是你家里的过去的亡人。
哦。
帮你忙。
哦，好好。
好了。
好，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上次有准备初一或者十五，那天我看错了，我想烧小房子，完了那天就是看错时间了，我说我朋友说不是今天，是初一十五，是明天，我说
没关系的。
完了那天晚上我有做梦到你，是怎么回事？
做梦到我们最好了，人家想做梦都梦不到，你看见台上法身了呀？
完了做梦就说我哭着我说哎呀师父啊，我问了我这个儿子，我很什么，我很用心的收听学佛，完了我一直哭哭哭，一下子你跟我怎么说了，你说哎呀没关系的，会好的，完了我就醒了，五点半左右这样。
看见没啦？哎呀，那法身很忙的，整天帮你们忙。
感恩师傅，
看见台长还不开心。你看人家坐飞机跑过来看我的，我到你梦里来看你，你要省掉机票的钱了。
感恩师傅，
真的。Goodbye 啊，讲啊。
现在就是我现在最近那个工作不好，我想换工作的。最近有点不太顺利，练兵嘛，有时候
换了换了，四月份才能换了，再坚持两个月，四月份才能换。
哦，好好，我都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
你看脑子有点问题，你要脾气要改，神经兮兮。
好的好的好的。
人家单位里原来单位里都觉得你神经兮兮的。
我会改的，好好练兵。
好了。
幸福新鲜，好的，感恩师父，感恩。
讲给我听。好了，下一个阿德雷德的，快点啦！
台长好，我是从阿德莱德打过来的。
是的。
我现在有一个梦，想请师傅给我慈悲开示。是这样子哈，我是做梦，我自己在一个大厦里面，就在洗地板，然后地板呢一楼、二楼到一楼这样子洗下去嘛，就是所有的像那个洗衣粉都撒过去，然后都刷一遍了。
干净了。干净吗？
没有冲，没有干净，就是想把它冲干净的时候，闹钟响了，然后就醒过来了。所以我在想，因为这个梦嘛，
小野障，好梦。
因为我在想哈，我现在我正在卖咖啡店，在去年三月底正在卖这个，我一个咖啡店在卖，但现在一直都没有卖出去。
很快就卖出去了。
哦。
你要给人家便宜4000到5000。否则卖不出去，你现在人家上次给过你在你的心目中的价位，人家
上一次有人给我出过价是这样的哈，之前因为我的出价价是12万5千，然后呢，去年六月底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出价就是9万块钱，就直接走人，就他直接拿走，就不要帮他赔付9万。
九万。
对，然后我们就不想卖。
不想卖。卖掉嘛好了，几千块钱，1万块2万块钱，什么地方不能赚了？
三万没卖，然后
这个
又有
个人。那你人拖得好，现在累得这个样，生意又不好，2-3万块钱你不是亏掉了？你就譬如生意亏掉嘛就好了吗？
对，所以我老后悔了。
后悔了，9万不卖，你当时跟他还还价，你要是我帮你出个点子不就好了？
对，但。就是、
你要告诉人家的呀，我告诉你。
对，现在是上一周有人给我出了一个 offer 78,我在看能不能卖
还是不卖。越来越低了，你呀、啊，我告诉你呀、啊，你再不卖的话还要便宜。
哦。
我告诉你，我们去年有的咖啡馆开始的时候卖这个价，到后来越来越卖不起，到后来2-3万都一个咖啡馆就卖掉了，怎么没有啊？这种太辛苦的工作没人干，一般的咖啡馆干2年3年肯定卖掉，干不动的。
4年多了。
好了，你能够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想撑下去啊？算了吧，你赚钱拿这个咖啡馆赚钱你不算的，你就算哎呀成本了，我当时花了多少钱了，怎么样，你不能按照市场价算的。
好，
我刚刚跟你怎么讲的？卖掉了，你看，你刚刚九万，原来9万，现在是7万8，是不啦？那差1万多块钱呀、啊。
对。
你跟他还个价嘛，好了，7万8，你跟他还到8万5。
好的。
8万5，我叫他买下来。但是你要念经的，万，你念经不念经啊？你念经不念经啊？否则我有业的。你念经吗？
有念经。
你每天念多少经啊？
我的功课是每天是念21遍的。
小黄子。
小黄子也有念。
念几张啊？
我是每天，我的功课是21遍的大悲咒，21遍心经。
小黄子。
小黄子每天要念大概1到2张。
卖不出去了。你至少要卖到，就是你。好了。
初学者，我是比较念的比较慢。
要快点念，咖啡店没生意就好好念。明白不明白？
好的。
好了。
好嘞。那现在就是说，
卖。跟你说，照台长的讲，开价85,000。86,000。然后呢，他还到你85,000。你说再打死我不还了，人家有个人出到85,300。我现在给你85,000。没办法的呀，要卖掉给你做，给你多一点时间给你念经啊，不是让你赚钱的。
就在想，如果是说我这个卖掉的话，我就找一份工作，有时间刚好是可以念经的工作。
你跟菩萨讲，不要跟我讲，菩萨讲，观世音菩萨会给你念掉，又贪得不得了，78,000，你再过几年，你要是7万块卖得出呢，我就不是你师父了。
因为我有个合伙人嘛，所以我们两个要协商。
赶快啦，卖掉啦！
不错了，
生意都不好啊。
对，然后我在想他，
咖啡馆人家家里随便做的。
就是下一周一又有两个人来看店，就是想买中国过来的，想买店的，想过来看。
好了。
然后别人的 offer 现在就卖啊，还是说等别人看的？
有一个是夫妻两个都来看的。
夫妻两个。
卖给他吧。
哦。
有一对夫妻，他老婆还在打工呢。
有一个夫妻是。对，现在有一个人给我 offer 的是那个黎巴嫩的，他开了好几家店。
对，他的老婆还在打工了，以后他们夫妻两个想做。
对，然后他是从西宁下来的，然后他是说是。
好了。 你帮那人开不高的。
哦。
嗯。
那就卖掉，我知道了，谢谢。
好嘞，好嘞，卖掉了。
房
子也不是你的，那些机器设备又值不了多少钱的。
对对对，
搞什么了？再过几年通货膨胀了，好了，这点钱更不值钱了，赶快卖掉了，现在还能抵点钱呢。结束了，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了，经嘛经不好好念，一天一张，还教你那么多，停掉，关掉，看看我们悉尼的啦。坐在下面的啦，看看是谁。一号是谁啊？有不啦？那把话筒给他。十四号是谁啦？下一个十四号。
感恩大，感恩师傅，感恩师兄帮我拿的号码。啊，我做了一个梦。
他有意把你放在第一上的。
我做了一个梦，就是关于我父母的。我梦见我爸爸和我妈妈来到悉尼观音堂，然后梦里头，我爸爸跟我说，他说他想念经，他觉得他念经很开心，而且他说，然后卢台长讲的很有道理，然后他还说他和我妈妈已经订好了去印尼法会的机票，完事我在梦里头说，啊，那我把我另一班乘的机票也订了吧。
你爸爸妈妈还活着不啦？
活着活着。
啊，那没问题。
我妈妈学佛，但是
那很好啊，有什么问题啊？
嗯，我爸爸不学佛。
不学佛吗？你爸爸早点晚点学佛
的。嗯，他俩的签证被拒了，之后就是当天中午。
澳洲啊。
嗯，对，就这次想来，之后被拒了以后，师傅就是中午我妈妈告诉我签证被拒了，师傅就来我梦里头给我妈妈进行开始。
还有机会。四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再送。
已经在此地交了，
没关系的。
嗯，
我说四个月就四个月。
嗯，感恩师傅好。
三次地交，你问我干嘛？
就是如果
缺一个担保。
缺一个担保。
嗯，再找个人担保就好了。
嗯，好，感恩师傅、
嗯。好吧。
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礼拜一您在解梦的时候，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许愿念十万遍的六字大明咒。晚上我做梦的时候就在梦里头许愿念了，我可不可以念呢？
你看看你这个脸可以不可以念了？
我不知道。
你要念吧，你就念好了。
嗯，好。
好吧。
嗯，感恩师父。
嗯，这个是个案，好吧？
嗯，
好了。十四号，给十四号。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嘛，我觉得太不少，我就想看了一下我身体和我的工作。
哪来的？中国人啊？专门来看我的？还是常住在这里的？
想的是。
一般是不看图腾的，你要特殊情况，专门来的。那么就帮帮忙了。
感谢师傅。
你到底是怎么啦？什么时候入弟子的啦？
16年。
现在你每天小房子念几张啊？
一张念不上。
什么毛病啦？
身体不好，就是乳腺的结节。高血压。
许什么愿了？吃全素了不啦？
吃全素。
什么时候开始的？
接触这个法门就开始了。
这就16年了。
对，16年的4月份。
你几几年的啦？
57年，属鸡的。
57年啊？
对。
比我还大。57年属什么的啦？
属鸡的。
嗯，不好哎，里边已经有不好的细胞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
过去有沙叶。
是的。
医生叫你做手术的呀，你没做啊？
我没看着。
这样看看吧，到八月份，如果检查出来还不好，你必须做手术。你从现在用三大法宝，然后叫医生先配点药，因为现在有化疗放疗的药，就不要去化疗放疗，就是吃，肠胃难过一点，控制一下，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到八月份还不好的话，你必须要做，有什么关系啦？割掉个乳房有什么关系啦？身上东西本来都不是你的，听不懂啊？
听懂。那我现在做的工作能不能做成？
不要想的太多了，老命要紧了。工作，你这个人过去有个忧郁症，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是的。
你不能再有忧郁症了，你这个乳腺增生就是忧郁症出来的，不知道啊？感情上还出过一次事情，年轻的时候。
是的。
好好的念经啊，修了，听得懂吗？
听懂。
我已经跟你讲了，八月份的时候，如果再查不出来好一点的话，那就不要再去动手术了。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跟我动手术去了。明白了吗？
好的。
在中国是不是啊？
对。
不要再乱想了，经文念的太少了，你念的多的话你会法喜充满的。你现在就是因为你心中老愧疚一个人，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懂。
你最清楚了，对某一个人特别愧疚，但是又爱又恨，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我小房子怎么念？
一直念，二十一章一波，一直念，一共先许108章。
好的。
明白了吗？好了。
我顺便看一下儿子可以吗？
不可以，给你看看就蛮好的，天天不看图腾的。好了，13号是谁啊？
师傅。
还有呢？现在几点钟？
师傅，我那个什么，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度了一个心灵的时候，突然
人家先要号码之后才能到自由发言的，你先要给人家的，先给人家。
感恩观音，感恩师傅，一直给师傅请安。以前呢，我们一直以为呢，心是在那个自己身体当中，现在知道师傅说心是在自然当中，心是空的。那么我经常能不能够观想自己把那个心放在四圣道里面，就是。这样可以脱离烦恼，因为就是杂念经常会来，怎样就是让自己达到空性？我就是经常观想把这个心放在四圣道。
好了，
我经常能梦到师傅的，6年功夫，平均一个月梦到师傅，还梦到在梦中叫师傅爸爸，师傅叫过我名字，我说我不叫吴某某，叫陈元飞。
我也这么难看女儿啊，你到韩国去一次回来就收了。说不定呢，前世有缘分呢。
我4次梦过师傅，师傅看看我说要看图腾，就是一直没问过，就没告诉我答案。但是我
你不要乱讲，什么心在外面在里边的，内心心不能老出去的，老跑出去不好的。心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呢，心又在意识当中。你心如果跑出去，你在哪里啊？
是在虚空当中，在宇宙空。
那你就是没心没肺了。在宇宙星空了，那是修炼之后产生了一种啊，我们说的高境界的东西，可以出去到虚空当中，但是要回来还是有个根在这里的。你根没了，全在虚空当中，虚空当中都是心，下面的人全部没心没肺。这是你悟出来的，还有我女儿呢。你稍微让我好过一点好吗？智慧不是这么开的，我一个月跑到你这里来，天天来，我白来了，就培养了你这种智慧。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
没有啦。 这智慧充满的。好了好了好了。
感恩卢师傅，我想问一下我。
卢师傅，卢师傅们就是做木工的呀。
我想要问一下。
我们年师傅，我跟他一样的。
我想要问我这个朋友，他是1989年生属蛇的。
那不能看图腾的，你是哪里来的啦？
我台湾，我是住在悉尼的。
住在悉尼跑出来就想看图腾啦，心经不念。你这个朋友不修心的，我怎么看啊？我要帮你到加拿大找人家算命去吧。我看病的话，你必须要相信，要念经，要是像这种平时呢，你要帮他看的，你246打电话进来。
246打电话。
928，多少？你打电话，今天本来就可以打的。因为不修心的人只能那个时候打，因为我在播音室的时候我都请护法神在边上的，你们都不知道的。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天来。
所以啊，一看嘛我就知道你没有气场，所以我不能帮人看了，听得懂吗？嗯，给刚刚那个人的啊，老妈妈看完之后给刚刚。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哈，太激动了，师傅啊。
弟弟
给你请安。
你别说，你也做梦做到是我女儿。
我没有师傅，我非常的惭愧，我学佛也好几年了，我真的没梦到你。
我感恩你啊。你梦见我我就糟糕了。
我修的不好，真的。
妈妈没关系的，开玩笑。
对不起，师傅。
对着话筒一点，哪怕对
着，你在去年墨尔本法会上吧，给我女儿看图腾来，非常感恩你。你当时开始要给她念1700张小房子，正好这不是今年一月份，2008年1月份上学，我们已经念完了。
她好一点的啦。
好。
看见了吧？
好，肯定好。
讲都不要讲了，像这种灵性病，只有靠小房子。没有其他办法的，明白吗？
就是
你跑到医院里，医生帮你打针都没办法的，没用的。
那是去年的医院，今年他来了，挺好的。
在这里啊？很乖啊。哎呀，这么好。坐下来啊。
现在
越来越好了。你做梦做到过台长不啦？看见不啦？救过他的妈妈这里就来不及救了。现在知道不啦？任何一个孩子好了，台长法身都会去的救他的。
对，
我如果法身不去救他，他能好的？
对，
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师傅，
而且不止一次了，到他梦里啊。
对对，是师傅。
对，
我就说哈，我说哎呀，我说你真好啊，你师傅都还说去救你哈、啊。我说我一次没梦到
啊。你不能梦到的，你一梦梦到好了。你在梦里说哎呀我是师傅的奶奶呢，而且是老奶奶呢。
师傅我很惭愧，感恩你哈、啊、我现在想问你就是
亏就不要亏了，馋一点没关系，
现在也
嘴巴馋一点多吃点。讲吧。
他经济现在也接近康复哈，越来越好。
好了，那好了，他灵性已经走掉了。
是吗？
哎，已经走掉了。他现在很好，过去那个灵性老在他身上。
对。
要吃要喝啊，打自己啊，烦恼啊，晚上嘛自闭啊，就是这样搞他呀。
是。
现在已经走掉了。
以前睡觉不敢打着灯关灯，现在可以关灯睡觉了。
那当然了，没灵性了不关灯干嘛？那电浪费呢。
师傅，现在就是说还要继续念是吧？
继续念，不能停的。他一停，有可能还会有麻烦。
我们现在又虚了108张嘛。
继续念。
啊，你可不可以感应一下我们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
还可以，蛮好的。
是吗？
你们家里佛台的左面啊，要稍微要整理整理，那个地方气场不是太好。
佛台左面就
是面，比方说你面对佛台的是右面，脸面对着佛台的右边。
左面的
右面，就是你面对着佛台的右手边，那里理干净，贴上山水画，好吗？ 那里有点不大干净。
是
的。嗯，小杨都挺好的，其实很聪明的，气量也很大，对不对啊？现在很好啊，很懂得孝顺，而且很讲话很美丽，比妈妈美丽多了。妈妈比较粗犷，她讲话很嗲的。
是。
嗯，
我话多，师傅，我已经很谈这个，我说听你讲话说的要不要话那么多？我每次听我都觉得，哎呀。
嗯，对呀。
是。
嗯，话多嘛就话多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啊？怎么都被你说去了呀？啊，女儿乖一点啊！啊，长了这么大了，要懂得事情了。菩萨救了你，一辈子要好好的，要感恩菩萨，还要救人。你看有多少像你一样的孩子，在精神上受到很多的折磨，你要多帮助别人。怎么帮助呢？你就要去讲给人家听，现身说法，明白了吗？这个事情只有靠我们去渡人呢。好啦，坐下来吧。
师傅，我麻烦
你先坐下来吧。
我先问一下，大清在要念多少章？
一直念下去。
好。
念到死。
好。
才上天。
好。
好啦。
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妈妈刚刚。
不能问啦，已经给你看过了，给人家后面吧。
好，感谢。
嗯。
感谢。
你听话啊，你自己肠胃当心就可以了。
好。
你就是肠胃不好。
感恩。他就是卢台长，我
又换了一个人了。我明明看见那个红衣服的人拿的，又被他拿去了。
不是，我们在那里的上海的，那不来交问的，是吧？那个，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呢，唐同的，他的那个外甥女啊，今年54岁，属马的，是女的，她两个乞丐全部换过了，动过手术，全部都换掉了，现在还是疼。还是空肿胀，他现在每个月念四十张小房子，每个月都念，他们家都念的。
叫他念了就烧呀。
念的是烧的嘛，
嗯，
就是说问问什么，请师傅开示，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多少小房子？
杀业。嗯，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打胎了一共四个。
哦。
还有两个。他抄到两个，还有两个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挺难过的。我们一个师兄啊，挺好的。我来的时候他送我也挺好的，念经也很精进，一天到晚在外面发书，怎么多好，就突然之间走了。是1月28号。
叫什么名字啊？
叫张美华。
男的女的？
女的。
张什么？
张美武，张美丽的张，公章的张，美丽的
美，
华，华人的华。
张美华，
哎，突然之间，他这个人真的，
几岁啊？
有60多岁。1月22号死的。
她老公还在吧？
老公本来是癌症。他一天到晚
还活着是不啦？
现在活着，就是说一天到晚掉了一个口袋，大便从口袋里面出来。
我讲话还听不懂啊？
哦，他觉得老公被淹了。
他老公延寿了。他自己暗中许愿，把他的寿给他老公了。
真的？
嗯。所以我跟你们说了，你要救只能救一个。他把他的寿全给他老公了。过去自古以来就有这种。走了去，她老公有的火了，拖了一个口袋在外面，有的火了。听得懂了吗？
我听懂。
现在理由原因给你找到了就知道了，所以你们不要作死啊！有时候救不了的人，你只能放。你非要帮他折寿，对方不一定收得到你的折寿，但是你这个寿只要跟护法神一讲，菩萨这里求，肯定折掉。听懂吗？
想问一下，因为我上次不是说了吗，老公那个我们的菩萨是灵的不得了，上次一天到我包在那里去，有一天他前两天嘛对我凶得不得了，他马上去吃，就骂我，恨不得马上在消失，我一边走，我天天讲，有一天啊，
你要叫你老公消失？
不是，我们叫他消失，他叫我消失。90的。
你老公有什么法力啊？
哎，他叫我消失，就骂我。后来我就叫他笑笑。
你不消失了？你跑到澳洲来了吗？
不是，就是
吵架。
和就是自主不让他去那个赌博嘛。
啊，不让他赌博。
啊，不让去嘛。
他就叫你消失。
他就这个吵，不是我上次不说了嘛，叫你看了嘛。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后来我急得不得了，我就求菩萨了，我跟他开始念也没有啥，后来心里很难过，因为你这时候那个看破放下。看穿放下，看破看穿放下，随缘。我想吃这个什么，心里还是难过的。有一天我就对菩萨讲了，我是许三个月的愿，就是每天念给他念解结咒27遍，念一个7遍心经，求观世音菩萨帮忙。早这个时候还吵架的，在那车子上车站上。后来到3点钟，我钥匙没带，住在人家里，我没钥匙怎么办？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早点回去。我今天观音堂，你要像是玩的晚的话的嘛，9点钟就要走的。结果人家说了，我现在3点钟就在家里的，你看，他坐委屈了，他说手机坏掉了，说，我坐在家里的。后来我回去一看，这情况就是绑在地上的，就是手机坏了，到家也好了，都。你想想，这不是
一到家就好了？到了赌场里，手机坏掉了。
不是，我求了菩萨以后，菩萨呢就
帮他把手机弄坏了。
看这么一句话，
然后回到家呢，菩萨又帮他修好了。
修好了以后呢，他这个3天呢，就一直在家里没去过。
看见了吧？奇怪吧？
哎呀，
这个你是跟菩萨许愿7遍呢？你21遍还要领呢。
还有个事情，我上次考我们孙子嘛，不是考试嘛，元旦老师只是打电话来说的，你说你们家里出了什么变故了，怎么小孩那是不稳定，怎么怎么。后来马上给他念那个7遍心经，给他念那个准提神咒272遍的2张。后来这次来了那个手机变来了，说全考全班第一名的重点小学。
看见吗？重点小学。
这个我跟你说，一点不假，一点不虚的，我也真的不行。
明白吗？
明白。所以
他刚学。
啊？
你刚学啊？
不是，我也。15年就拜你师了，在香港。啊，你不知道，我15年就拜你师
了。学的这么早，学的这么差。
啊，差的很。一球不能说个灵的，虽然
好的灵啊，灵的不得了，好好继续念经，听得懂吗？好，坐下来了。他来到这里开心的嘞，像回家一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你讲啊。
感师傅，
好不容易他拿到，他拿了3次没拿到，被人家抢掉了。
谢谢师傅，我有几个梦想，叫师傅给我开示一下。就是梦里就是梦见师兄去让他再去学习，就是让他去学设计或者是学医。师兄觉得梦里的那去学设计的话，就是要学那个材料力学很难，学医嘛他也不愿意，反正他就是觉得有点各色，就不太那个，不太愿意。那本人呢，他本人其实已经退休了，那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没
就是做梦见就是有人让师兄去学，再去学设计。
师兄是谁呢？
就是一个同修，就让他去学
设计
或者是学
医。然后呢？
然后这个师兄觉得我如果再让我去学设计的话，要学那种材料力学很难的，学医呢又太那个，所以他就不太愿意。那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要换工作吧，
但是现实当中他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是吧？
对。
叫他注意一下吧，好吧，家里有个孩子跟他的感情上有点变化。
那是变好还是变坏？
你要看他的学医啊，学什么都应该是好事情。读书就是上进啊。
就是让同学自己去上进。
好好的念经吧，没事的。
好的，那还有一个梦，就是梦里师兄梦见自己陪女儿去买衣服，试了好几套衣服，都是很合身很好看的，但是买了一个包以后，那个是天气呢就是有点下雨，比毛毛雨大一点，打着伞呢，那个包里面的
好像形容了
衬底掉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掉下来？
买了一个新的包，但是里面的衬底掉下来
了。包不住。包不住就说明他过去肯定有个业障，要马上要激活了。
那要做念多少张小房子？
一般的消灾吉祥神咒49遍，每天要念一个月。
哦，好的。
嗯，好吧，小房子念49张。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同学在我们在一起共修的时候，他就说到给我们介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可以祈求，就是我念经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哎，不要讲了。
能说吗？
不能讲啊。
不能说的是吧？
别自己编呐、啊，你不信你叫呢，周围的鬼马上就来了。开什么玩笑，他有什么能量啊？哎，这个喜欢搞，听师父还在呢，听师父的嘛好了，不要编呢。
好的好的师父啊，然后呢有一个师兄呢让我给他问一下，他家里就是上次来的就是搓麻将的请我们吃汤圆的那个师兄，他说他现在和女儿夫妻他自己夫妻和女儿住在一个4楼的3居室里面，然后他说女儿进到4居室以后，然后就进门就觉得不开心，觉得现在就是香港都没有4楼的，我们怎么住4楼，然后呢现在现实当中呢他现在是动迁了，增配了8楼的2套，一个是2居室的，一个是1居室的，连在一起的，想让师傅给他开示一下，他是住在4楼那个3居室里的，还是搬到新居2居室或者是1居室里面去，8楼的。
这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乱七八糟的，搞也搞不清楚。4居室、5居室的话都讲不清楚。我就知道居士在家里念经。
对不起，师傅，就是他现在住的。
好了好了，这种事情不要问我。
好的，对，那师傅是好。
话筒给人家，再给人家一个。
最后提个问题，我来了几次了，有没有让师傅给我指点一下？我在修行当中。
你什么地方来的？
上海，应该再注意些什么？
注意啊，注意脑子要清楚一点，你的脑子很不清楚，听得懂吗？记忆力嘛衰退，做一点事情嘛绕着圈子，听不懂啊？
是。
感情上要放下一点。
是。
吃这么多苦不知道啊？
是。
还放不下？
我得学着放下。
学着放下，你不要人家爱你的，要去爱，爱更多的人，爱全世界的有缘众生。把小爱变成大爱，你不就成功了？你不就菩萨了？盯着一个爱，你爱人家，人家爱你不啦？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不错，
还不错了，我要你评啊！
我说我错了。
哦，你要错了。我要听到他说不错，听得懂了吗？
是，
这叫懂事情的，做人随缘。缘分好的时候多好一点，缘分不好的时候离得远一点，但是不要断掉，等到缘分又好了再好起来，缘分又不好了再躲一点，听不懂啊？火势大的时候好火，听不懂啊？
我现在要放下外缘，我对什么我都
不放下外缘，讲得多好听啊，放下外缘，我看你连百元都放不下。
我就是放不下百元，但是要放下外缘。
他说他放不下百元，要放下外缘。因为百元啊，百元放不下，因为百元是澳币，你看100元呢是日币，硬一顿。好了好了，给后面个红的老妈妈呢，老妈妈也站起来5、6次了，讲啊老妈妈。
师傅，今天有一个事是这样，我度了一个师兄，然后他非常非常精进，学佛1年多。并且参加了3次大法会，新加坡、澳门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然后今1月9号，他先生领他出去旅游到泰国，他突然客死他乡，然后
先生啊，
他
自己啊，
对，然后呢他供了佛台，
他先生呢，
他先生跟他一起去旅游的，
两个都死了，
不就一个，咱们的师兄，
他先生还活着
啊、
麻烦了。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他特别精进，供了佛台之后，家里天天
但是他学的时间太短呀、
然后
你却太精进的话，并不代表你能把你的一生当中做了这么多坏事全部能够把它消掉啊，不可能的。
是，那我知道师傅，现在是这样，他家人就问我，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么
你问你到医，你叫他到医院去看看，到坟上去看看，那些都是学佛人吗？你到了时间就走了，
你不学佛也会走的。
然后他大姑姐和他姐姐都学其他法门的，然后也知道我这次
他们在造口业了，所以你问问其他法门死不死人呐、啊？
师傅，我想知道他去了哪儿地方啊？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他现在啊，
他叫段玉平，
我倒要看看，
段
叫什么名字啊？
段玉平，段落的段，一段两段段，玉是点月日，下面加个立字，点日点日，下面加个站立的立，玉日立。段玉平，一段两段的段，是扁日，日字底下高个
扁，是什么扁了？
不是日，日底下高个立，
日下面个立是吧？
啊、
嗯，哎呦，扁扁是什么东西啦？扁日，
平是三点水草字头那个平，不平的平。
姓什么又忘了？
段，一段两个的段。
段扁。段燕。
段玉平。
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
地。
段。
玉平。
玉平。
浮平。
三点水的平。
对。
有草字头的。
对，有草字头。
然后被一个老人带走了，是一个男的，瘪嘴。
哦。
嗯。
那个他过世之后，那个我跟我女儿还有我先生给他念了49张小房子，然后还有一个师兄也是我度的，给他念了21张小房子。
在阿修罗呢。哦。
啊，感恩师父。
我看到他的样子。
那我想再问一句，他的先生和女儿都想为他做功德，他们能放生还怎么做？
放生。
能放多些？
他帮他先生挡了很多灾，他跟刚刚那个女的一样，的功德全转给他先生了，所以他等于没怎么修。
这次
他先生过去有很多不好的嗜好，
啊，
现在全改了，就是因为他给了他很多功德，所以女人很痴情。
对他们
对一个男人好起来的时候，痴情的不得了。
这次他本来不想去，他特别精进，就是根本一步也不想离开家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是为了
保佑他，让他不走啊。他帮他这个，你告诉他，他走的是，其实他走的应该是他的先生。
哦。
嗯，他帮他背了。
帮他背了哈、嗯，因为是他先生没有工作了。然后心情烦躁，非得要出去旅游去。
闹啊，他先生闹得厉害，他天天给他先生功德。
然后他跟我哭
了
好几鼻子，就是这之前，反正后来就这两天消停了，走了完了就来个信儿，就这人就没了。
嗯，所以人生啊，真的，你们记住我一句话，说没就没了。你们坐在下面还活着，就好好修。师父跟你们讲，我这种骗的太多了，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活着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一定要懂一个道理，没了就没了，活着就要珍惜，不要不珍惜，不珍惜就叫没了，大家听得懂吗？好了，
师父我能不能再问一句，就是他放生，他问你要是放生的话放多少条鱼呢？给他
多少条鱼啊？
嗯，
放生没什么大问题，念小房子吧。
那他家没有人修这个法门，没有人信佛，他先生为了缅怀他就是不吃鱼了。
这个法门学的缅怀他不吃鱼了，所以我就跟你们说啊，要有慈悲心啊，不能吃鱼啊，不能吃活的。
师父那我
没办法了，帮他背业了呀。
感恩师父，
他帮他妈妈背业了，给他老公背业了。
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对不起，感恩师傅，请师傅慈悲开始解一个梦，这个梦特别短，只有两个情节。我梦见我和我父亲离开单位，准备开车回家。
你爸爸还活着吗？
我爸爸活着。
嗯。
这时候我看到公司旁边有一片墓地，这是圈着的，里边零星有几个墓碑，这是第一块。然后我们接着问，但是我当时看到墓地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路过墓地的时候，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意念不要去乱想就可以。 接着来我看到有人拿着刀把车门拉开，把我给拖了下去。这时候我父亲赶紧从车上下来跟他进行搏斗，最后把这个坏人刺伤放倒了，同时呢自己腹部也挨了一刀。这时候他就开车去医院，就这样。
你去问问你爸爸这两天腹部有没有疼痛。
哦，
一定的，被鬼找了麻烦了，这是他帮你背业的。
他帮我背业
啊。
行，然后他。
你有没有良心啊？他出来跟鬼搏斗，最后被鬼刺了一刀，不帮你背，帮谁背啊？
嗯，感恩师傅。然后他今年53岁，就是许愿了生日之后一波小房子53张，针对这个梦境，因为他好像是刺死了这个灵性，同时自己。
要念小房子的。这个刺死他是那个是来找你麻烦的，那是因为你前世的冤结。
嗯。
嗯。
对，我几次梦到他在梦中好像救我。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对不起师傅。
听不懂啊？
嗯。
听不好好念，你现在谈恋爱了，你跟我老实讲。
我最近没谈，但我做到了一个关于结婚的梦，我自己还没有。
还没有呢，你在网上有一个人谈得非常好，不一定是谈恋爱，但是你跟他很好的朋友，嗯，逃也逃不过的。小丫头啊，乖一点呐、啊，
嗯，
不要做错事情啊，
好，
听不懂啊，
好，
不要学烂呐、啊，
好，
我什么事情不知道啊，
嗯，对不起，
看不就看出来了，
嗯，
骗我，你想骗我，
嗯，好，感恩师傅。那我父亲这一个梦，他大概许愿多少张小房子？
49张就好了。
好，感恩师傅。那么我梦见跟他单位附近有一块墓地，就是公司气场不好。
不好的。不是公司气场不好，你们家里都要当心，气场不好，气场不好，周围环境不好，环境不好就会让你显出经常烦恼、不开心，整天想吵架，听不懂啊？
好，那需要给房子的要经者。
早谈恋爱你，我还是那句话，气场不好会影响你的生意的。
嗯。
会影响你赚钱的，听不懂啊？
明白。
男女之间一搞这种事情，马上就倒霉，
好
破财、嗯。你看哪个人不就是因为这种事情才破财的？
好，
出事全是因为男男女女这种事情啊，这还不懂啊？好好好，脸相都变掉了。
好，对不起。
嗯，真的，好好好好修啦。
好。
脸都黑了，肝都有问题，我还不知道、啊。
肝师傅。
还想冒充斐济来的。好了，谢谢大家了。